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41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亚洲银行300贸易战骑兵，电子金融不可逆转。2018年度亚洲银行300排行榜揭晓，中国大陆包办前四名，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面对中美贸易战，银行系统成为中国的骑兵，央行一年内四次降准，共释放资金达25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应对贸易战。银行业也积极推动发展电子金融，形塑崭新的金融科技，寻找业务的第二个春天。
在电子金融方面，银行业有哪些比较新的举措吗？
近年来，银行业最受关注的是电子金融。银行体系无可避免地由于技术革新，将以电子金融为主要发展方向，尤其是在亚洲领跑的中国银行业相当积极推动电子金融，主要呈现在智能服务、网络金融以及消费者金融生态圈三方面服务的提升。通过电子化的智能服务、网上金融平台以及精准营销，为银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而香港金融创新也有突破，转数快系统打通了银行和支付平台之间的壁垒。
在今年亚洲银行业的评比当中，有哪些国家的银行业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呢？
在亚洲银行业中表现最差劲的当属印度银行业。亚洲银行300排行榜中的15家亏损银行，亏损的银行清一色是印度的银行。印度国有银行坏账之严重和监管之松散，造成巨额亏损。印度银行业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巨额欺诈案，在2017-18年度亏损高达19.35亿美元的印度第二大国有银行旁遮普国民银行，在今年2月份就被揭发发生一宗涉款高达20亿美元的欺诈案。
过去在亚洲称雄的日本银行业最新的情况如何呢？
面对日本央行采取非常规货币宽松举措以及坚持负利率的冲击，面对少子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的低欲望社会，面对无现金二维码支付新浪潮扑面而来，日本银行业绩效不佳，面对严峻挑战，不得不通过合并和重组、关店瘦身、拓展海外业务、推进二维码支付等方式进行变革，创新金融服务，提高盈利。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来报道，北京日传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所提出的组建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构想蓝图，实现统一的最好方法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主、两种制度和两个政府为基础建立联邦统一国家，而平壤当局至今仍将只视为对未来半岛统一的构想。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1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